里是诺维斯语西藏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11月2号，公元2006年1月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汇顾，最后请欣赏西藏各台节目。
又跨入了21世纪新的一年，在这新的一年里，我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地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美满。感谢忠实的听众朋友在过去一年中对西藏之声的支持。在这新的一年中，西藏之声唤起您的心，携起您的手，共同走进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我们将把新年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愿向您奉献。回顾过去的一年中，人类遭受了巨大的飓风、地震和爆炸等一系列天灾和人为的破坏。西藏之声与世界人民一样深感悲痛。我们祈愿人类所遭遇的邪恶恐怖需要正义的呼唤，让我们一起不懈的努力，祝愿他们度过痛苦和艰难，重建家园，开创和平美好的未来。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将在新的一年里一如既往地伴随着广大听众努力工作，向忠实的听众播报更详细更丰富的节目。希望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感受到我们诚挚的祝福与温暖，在新的一年中对西藏有更深入的领悟和了解。谢谢 Jai Dilip。
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汇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赴印度南部传授今年的十轮金刚观顶法会。那么按照仪程呢，达赖喇嘛今天从达仁萨拉乘车赴加木地区，然后呢乘飞机途经新德里前往哈达巴迪，在当地的博物馆为佛陀的舍利进行加持，本月3号朝拜印度南部的圣山举行小型的法会。那么本月4号呢抵达印度南部阿姆扎瓦迪十轮金刚观顶的法会场地。
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组织下，本月19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向来自各流亡社区的西藏学生举办了为期9天的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于本周二圆满结束。举办这次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西藏年轻一代进一步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所实施的民主体系和西藏的现状，以及流亡藏人所引进的社会责任感等。西藏学生在这次培训会的最后一天还就有关怎样同境内西藏人民取得联系，以及在这次培训会上所得到的经验方面以宏大的方式做了总结报告。这次为期9天的培训会上，先后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布切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若曼女士以及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等向参加培训的师生们发表了重要讲话。来自印度和尼泊尔11年制西藏流亡社区学校和西藏儿童村学校、西藏流亡政府索嘎成人学校、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等17所学校的63名学生和18名教师等共计81人参加了这次培训会。
那么达赖喇嘛本周一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小山镇会晤了近期从西藏抵达印度的200多名藏人，并且发表讲话时重申自己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在追求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西藏的文化宗教的保护和发展。那么达赖喇嘛表示，当今世界上许多少数民族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在逐步的同其他的国家进行着联系和合并，那么同样西藏人民在经济的状况下呢，如果 中国政府给予西藏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那么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将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印度驻西藏北部边防监察与本月22号晚上在藏印边境确定尼玛莱地区拘捕了2名途经西藏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港多克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法国援藏协会秘书长尼玛顿州表示，此前他和港多克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负责人探望了被拘捕的2名流亡藏人，并且向他们提供了雨中的食用物品。他说，曾经也有5名流亡藏人被当地印度警察拘捕，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生流亡藏人被强行遣返给中共警方的事件。尼玛顿州进一步强调，尽管如此，这2名流亡藏人活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也只能遣返西藏后再次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被印度警察拘捕的2名流亡藏人分别是现年20岁的罗藏扎西和现年19岁的欧金丹巴，两人都是西藏拉萨牟竹贡喀县人。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三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接受路透社的专访时表示，西藏僧人拒绝谴责他是分裂分子，而被中国当局杀害或者刑求的报道令他很难过。那么达赖喇嘛表示，他始终强调，如果藏人必须谴责他就谴责他，这不成问题，因为藏人的安全比较重要。那么北京认可的第11世班禅喇嘛坚增罗布呢罕见的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西藏开放又幸福，藏人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对此呢，达赖喇嘛表示，班禅喇嘛称赞西藏情势稳定繁荣，显然是必须要说上司想听的话，这实在很为难。分析家表示，北京当局让班禅坚增罗布到西藏故乡，并且允许他公开发言，是为了让西藏的人民听到他的声音，或许借此与达赖喇嘛对抗。
英国著名学者西藏问题研究员安德瑞·马丁·费斯切尔先生近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虽然全中国的经济收入有所提高，但是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经济收入仍然处于落后状态。英国西藏问题研究员费斯切尔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为了全面统治西藏，曾投资大量资金建设西藏各城镇地区的公交设施，但是这些建设工程项目对当地普通民众却没有带来任何利益。他说，中国政府为了给中国移民提供便利，各学校和医疗中心都建立在西藏各城镇地区，因此居住在各农牧地区的大约80%的藏人无法享受到这些所谓的发展西藏建设的成果。费斯切尔先生在文章中最后强调，中国政府在西藏新建的铁路和公路等外在的建设对西藏人民的经济收入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因此他建议中共加强改善西藏各地区的教育和卫生状况，切实为西藏人民做一些有利的事情。
西藏人民议会本周三下午为印度喜马希尔邦各部长以及各地区的议员设晚宴。那么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在晚宴上表示印度和西藏在很久以前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像藏人是如何的信任和尊重印度一样，印度民众也在关爱和尊重藏人，以同情的心态为流亡藏人付出代价。那么他表示，他们非常的尊重达赖喇嘛，对于他们来说，达赖喇嘛就是一位伟大的智者，尤其是毗邻西藏的印度喜马希尔邦民众就像藏人敬仰达赖喇嘛一样尊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那么他还表示，日前在喜马希尔邦部长会议上一致通过决定，未来西藏流亡政府在喜马希尔邦境内建立学校以及各机构的土地将给予协助和批准。那么出席当天宴会的有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各地区议会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内阁成员和秘书长，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和众议员，以及最高法院的代表等约100多人。
俄罗斯管辖的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新建的佛塔即将完成，这座佛塔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佛塔，目前该佛塔除了在顶部的部分设备外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因此于本周二正式举行了落成开光典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于去年12月份访问卡尔梅克时曾经为该佛塔进行了奠基加持，因此俄罗斯佛教徒将这座佛塔视为非常重要。据了解，在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新建的佛塔工程项目由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鲁姆日诺夫和当地佛教领袖迪洛仁波切负责。
本周一开始，在印度南部堪能扎卡邦的班加罗尔举行的西藏妇女青年领袖培训会于本周五圆满闭幕。那么在为期五天的培训会上，来自印度七个不同地区16所大学的40多名西藏女生参加，主要目的是为了流亡西藏妇女的地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权益，向西藏年轻一代灌输和介绍更多的本民族知识，来促进西藏妇女未来在社会上起到带头的作用。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86个国家废除死刑，但是超级强权的国家美国仍然是执行死刑名列前茅的国家。中国则不仅充斥不公平审判案，每年处死人数更可能超过3万人，被国际指责是死刑的刽子手。国际特赦组织统计，去年全球被处死人数至少达3797人，中国官方公布的人数约3400人，占了其中大半。但国际特赦组织相信，这绝对不是实际的数字。该组织引用中国人民大会去年3月份透露的讯息，公布每年至少有1万人在中国被执行死刑。人权组织特别呼吁废除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进行死刑。目前世界上仍然有中国、港国、伊朗、奈及利亚、巴基斯坦、沙瓦迪阿拉伯和也门七个国家仍然对青少年执行死刑。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有一句美国的西藏青年歌手特维提南迪演唱的扎西明的小颂《照亮吉祥的太阳》。歌词大意是：照亮吉祥的太阳，扎西金色的彩虹，美好时刻即将到来，美丽善良的姑娘，请把银碗中的美酒端起来，唱首一曲动听的歌谣，美好时刻即将到来。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